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任由电波，我是波波。
Hello， 我是江爷，
我是 YB。
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去年10月18日发售的《健身环大冒险》。其实这款游戏也不是任天堂出品的第一款健身类型游戏，当然也不是 Switch 平台上面的第一款健身类游戏。但是这款游戏在发售之后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我觉得可能任天堂自己都有点没有想到说这个游戏有这么大的一个销量，可能因为之前推出 Labo 的时候销量不太好，觉得这种外设的游戏会有点犹豫。
而且你再往前一点，它以前不是还有个 VFit 嘛，有个平衡板嘛，平衡板也是那个销量也还是一般般，反正对于这种专用类的老人我感觉是比较保守了。
对，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在任天堂平台上推出这一类型的就是健身类游戏，其实在 Switch 第一年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在期待了，
有个 Arms 嘛， Arms 其实也有点像，就打拳，其实用体感的话那个还是挺费劲的。
对，那个也是能打一身汗的，
对，一身汗手很酸，那个挺有意思的，也是。
对，
有些小小的体感的，你还有上阵级那个拳击也算了。
对，叫那个叫什么拳击，
有氧拳击，
对，那个也是
那个我玩过有一周左右吧，的确挺累的，不过有点单调，后面就没玩下去了。
对，那这一次任天堂推出了这款《健身环大冒险》，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可能相较于之前 Wii Fit 会更加将健身这件事情娱乐化。
Wii Fit 给你感觉比较散了，就用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拼凑，你就如果一起玩，我觉得就类似 party，
对
party 游戏吧，就一般朋友过来，
还
有偶尔玩几个，但它比较散，你一个人的话，你有可能玩几个也就闷了，
对，
就有点无聊。它这个健身环你就因为它是串起来的，它把这些小游戏都串起来，做成一个整体游戏，对，有个推动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健身环大冒险还给了一个设定，虽然好像也没啥，但是实际上就是还是算有点意思的一个 RPG 的剧情，
就是一个传统的 RPG 嘛，你跑图打怪升级，然后装备还有道具，这些所有要素都有啊。
对，
设定其实挺好，就我健身了我能马上收到一个反馈说，哎，我运动的一个情况怎么样了，我是不是有积累了，体现到游戏里面，就是我升级了，我解锁了更多的知识哦。
对，这个正向反馈很好，这个
对，
有个正反馈，你很多人就推动你，我
继续坚持下去。
对，坚持下去，我明天继续玩，然后继续有个正反馈给他，就没有说以前的我打完就打完了就没了。
对 ，view 那个就确实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积累，就我看不到我以前的成果在哪里，是吧？
对，所以相较之下，这次任天堂推出这个《健身环大冒险》，我觉得。是应该是我们玩过的这些健身类游戏里面一个很大的突破吧。
对，结合了 RPG 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之前我们就大家都有在讨论啊，就是无论是把这种枯燥的健身啊，包括甚至说学习啊，跟游戏去有机结合，但是实际上锻炼健身这一块是一直没有结合的特别好。一个可能说出来觉得哎还比较成功的，可能就是武力全开嘛， Just Dance 嘛，算作是结合的比较好，
但还是偏向于 party 类型的。
对，但是对他还是比较偏向于 party 类型的，
就是你一个人是不会玩的这种。
也会玩，但是就乐趣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就是变成我们说的尬舞了。
对，就变成尬舞，
自己跟自己尬舞。
对，但是这一次这个就不一样，又能够聚会，又能够去自己玩，也有乐趣。
确实，确实，
我觉得说它卖到脱销也并不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是媒体作用吧，就比如我们国内吧，那抖音帮助也很大。我身边也有朋友就也问过我，他说在抖音看过一个健身环，他说多少钱，我说现在很贵啊，现在炒到差不多800了，然后他说800就 OK 了吗，然后我说你还要买个游戏机，他说什么。就好像他们先了解了这个东西，他们再返回去了解 NS 这台游戏机。
那其实得说一下它这个健身环，这个环呢、就它本身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设备来的，这个还真的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你拿一个普拉提环，它叫普拉提环嘛，
对，普拉提，
对，它不能随便找一个环就能够代替，就是靠两个 Joy-Con， 它实际上这个环本身就有带一个，
它有个传感器，
对，有个传感器，
它有个专用的芯片在里面的，
对，所以我一开始它刚推出的时候我还以为说、 只是拿一个普通的环也能够取代，
买个数字板是吧？自己买个环，
自己做个框。
对对对，就是那种普通的断裂环就能够取代，但实质上拿到手不是，它里面是有一个硬件在里面的，
而且还是很结实的这个环。我看过有个暴力拆吧，测它那个最大压力，然后好像有六个大汉，最终才把它压烂。
哦，六个大汉，
对啊，满头大汗，
难上加难。
所以因为我也有安利过其他朋友去玩这个，然后他也玩过，他就有一个担心，就说是不是很容易快的，这样挤他，用力挤，用力拉。我说你想拉，把它拉烂，你就成功了。
那这期节目一部分吧，我们是想说来聊一聊这款游戏，我们每个人游玩的一些感受吧。另一个方面，其实也是想要说。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年代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游戏卖的火，其实也是跟现在大家经济发展之后，其实也是想要追求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嘛。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有去健身房进行健身，所以也会比较关注这一块，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自己一些经验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如何去更好的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好。所以这期节目其实
比较特别啊，
没有比较特别，有点鸡汤啊。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游戏吧。它的一个特点刚刚也讲了，就是它其实是围绕这个普拉提环为主对展开的一个玩法。这普拉提环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名叫，它名字也叫普拉提，是一个德国人自创的一个就是独特的一个训练方式吧。然后普拉提环它的可以创造出很多种动作，就在网上看到的数据，它能够做大概达到500种以上的动作。所以虽然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环，但是它能够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小肌肉群的一个作用，包括实现锻炼自己身体的平衡啊，还有自己的躯干啊，肢体的一些强化，包括你的核心控制力，包括你的平衡能力，呼吸，这些其实都能够得到一定的一个锻炼的效果。所以这次任天堂很巧妙的就选用了这种大家都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个设备去进行游戏化。然后游戏的故事部分其实很简单，也就是打一个
就很传统，
就升级打怪，
升级打怪，对，
打 boss。
其实当时看到这个宣传片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就看过他第一个宣传片，他好像是突然间发出来的嘛，然后其实我不太看好的，第一次看的宣传片，对，因为以前比如刚才也说过了，老燕也出过很多类似的就鼓励大家去运动的一些游戏，
对，
但那个效果都不太好，
对，
我反正第一反应也会，我感觉也会有这个后果。
我反而不是看到宣传片，我是在 B 站上面看到那个UP 主在玩
那个已经发售了，
对啊，那已经发售了，然后
发售你就发现结果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女朋友说哎，这个好玩，这个想玩，这是啥游戏，然后问然后看哦，那就应该是现在刚发售的那个健身大冒险，哎呦，那好吧，那就买一个呗，买一个呗你这样子玩起来了。
所以整体上吧，就在没发售之前其实大家确实是会好像没有特别看好，
对，我身边反正身边朋友也不太看好吧，
也没有特别关注，因为他好像是刚好是在去年的九月份，就是那个日本东京电玩展之后然后隔了一个星期左右突然间
发出来的，
对，然后也没有特别的宣传，然后等有后面是请了那个新垣结衣嘛去进行了代言之后效果还可以，对，
老婆
环，然后效果还不错，
对，后面有反正过了几次宣传以后，我也去关注一下它的价格。那时候关注好像是630左右吧。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贵了，600多。然后我为什么要买呢？因为我刚好十月底去了日本的时候，
对对对，
有朋友叫我帮他带一个。
然后
我在店里面看一下，哎，才495，哎，可以啊，我顺便也买一个呗。
对。然后后来我也叫你们买一个。
还好买得早，还好买得早。
然后反正买了，当天晚上在酒店就试了一下，我就对它改观了。
是吧？
是。
对，真的是得实打实上手之后，才对它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是。
可能它的很多内容就是观看那些宣传视频，其实是看不出什么的。
因为毕竟以前你被它坑过嘛。
不得不说，就是这一次就这个健身环这个传感器很精准。
对。 它里面甚至有些有些关卡不是要你去瞄准，用体感瞄准，然后去类似一个射击游戏嘛？
对，
那个真的是击打你打哪里的，
对，
很爽，我觉得那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
我觉得倒是一般的，不是十分准，就还好它可以有个向下一摆，它可以归位复位的这种设定。
你的这一区可能有点问题了，
也可能是的，要喷一下东西了。
不，那它有，但是我觉得绑在腿上的那个设备，那个传感器会经常有时候会出问题，因为你经常蹲下，它有时候会拖或者是会移动位置，
那
个
就
这
个
是会有点
问题。对，推荐就穿传统的健身那种瑜伽不是有一些瑜伽服嘛，比如你去那些运动商场也会看到的，就别推荐那种了，或者天气如果不冷的话就短裤了。
对，所以整体上吧，这个游戏我们可以说一下它的游戏内容。
其实这个游戏吧，我为什么对它改观，因为刚才也说过它是一个传统 RPG， 然后本来我也挺喜欢 RPG 的，然后我当天晚上酒店就玩了第一世界嘛，这第一个图，然后它的这所有 RPG 要素它都保留了，就刚才说了升级打怪跑图，然后装备，
而且它的打怪还是回合制的打怪，
对，回合制的打怪然后它装备啊，装备它是你身上的衣服啊鞋子啊那些，还有道具啊，就是饮料啊，然后它跟传统不一样的，给我最大感受就是，你也在打怪，就
你真的在流汗，
对，就那个屏幕外面的你是跟着玩这个 RPG 的，你也在升级打怪的，你的装备就是给你的那个普拉提款，对，所以我就彻底改观了对它。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刚才我说你也在打怪，因为它里面那个技能，你正常玩 RPG 是会 CD 的一个技能，它变成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也要 CD 一下，因为你也要休息。
哦，休息就不能连续的做一个动作。
对，连续这个游戏会有定义，然后呢，你自己本身，比如有些动作本来攻击力很高的，比如以前嘛，你反馈玩普通 RPG 游戏，攻击力高的，然后 MP 还有损耗低的，你肯定拼命用这个技能。
对，
但到你真正玩这游戏，你不能拼命用了，因为你可能用两次你觉得太累了。
对，
你这是身体上的 CD 啊。
对，你现在变成身体上的 CD 了，你也在升级打怪了。
对，其实他的动作有交错的，有一些动作会做起来比较舒适一点，有些动作做起来会辛苦一点。他就是让你不能够一直做舒适的动作，要一直做完一次舒适，然后再做一次辛苦，其实他有在这种方面上去下一些功夫。
不过这种前期还好，其实后期他也是有点欠缺，不是因为后期你说的他给你交替，其实后期可以全部省绿色的，结果那些瑜伽动作，他攻击力又高，又是 A O E，
而且是
又轻松，对，
瑜伽动作是真的是省力，
对，当然这一次好像是没有聚会玩法。
也算可以，也算有吧，因为它这个游戏有点特别，它是进去游戏里面你才选账号的。正常 NS 游戏是进游戏前你就先选登录哪一个账号，它是现在是进去以后才选。然后呢，这种做法可以做成你如果找有两个款或者三个款，你就可以分
开玩吗？
对，可以，轮流嘛。
哦，
就轮流，你就不用不停的在外面切换一个账号了，它里面可以直接切换了。我好像是第一个游戏这样吧 ，NS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游戏是这样做的。
对。
其实，这个游戏两个人玩也不是不行，轮流着玩嘛。
轮流玩嘛。
对。
然后他因为所有记录什么他都可以，你很容易就选择其他账号来保存。
对，其实这个游戏还加入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好像是专属的功能，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闹钟的功能。
是这个好像是第一个用闹钟的游戏吧？
对，应该是唯一一个吧。现在好像没有别的游戏。
把健身房放在头里，然后挂着脖子上，然后到点了就
是他到了那个 JC 会闪灯，
会闪灯，然后你的机子会跟那种闹钟一样会响，
居然有这种小功能，我真不知道。
闪灯后，然后你一开那个 NS 它直接进去游戏了。
对，一开直接进游戏，
就提醒你要到点了，赶紧的干活上班。
对，就不给你考虑一个拖延机会嘛，你一进去就马上进游戏了。
可以，
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是，从各个方面都好，都是就是想希望说让玩家能够培养出这种锻炼的习惯。
那挺好的。
因为之前官方好像是不是我忘记是在哪里看到了，说这个游戏想要完完整整的玩通关，你得起码你按每天半个小时算，得起码玩三个月。
每天半小时的话，三个月我觉得够呛了，可能不行了。
可能不行是吧，就更长时间。
不是看到官方说的半小时是游戏内的半小时还是游戏外的半小时，它不一样的。
啊，
肯定是游戏内的。
它游戏内统计你玩了半小时，其实你真正可能玩了一小时了。
它是算那个游戏时间是运动时间，
对，
你有效运动的时间，你动起来的时间，
你要跑的时候它才会算。然后比如深蹲，你蹲下去就可以算，
那肯定算这个时间的。
但你一起来它就不算了。
对，就肯定算这个时间。
对，这个我要说一下，游戏有。反而有这个缺点，它变成这样，它有个卡路里统计嘛，
嗯，
但它卡路里也是这样统计的，你动的时候才统计的，但你运动的时候，其实这种消耗是持续的，比如你运动了一个小时，
对对对，
你其实真正消耗是一个小时的卡路里，但它只算了半小时，
所以我们算出来总感觉好像那个卡路里很小很小。
对，正常我有研究过，大概是两倍吧，你可以乘以二。
但实际上它不去放那么大也有好处，就是让你实质上锻炼出来效果比你看到的这些数字的更好，
也是一个它统计问题吧。它反正它这种统计方法它也没办法，它只能统计你动的时候去统计卡路里，你不动它也统计不到你到底在做什么。对，
做个参考。
嗯，那我们可以来稍微聊，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游戏它的本身啊。它冒险模式分成几部分，一开始是热身，
对，
然后之后就是锻炼，而且锻炼还分成两部分，是一部分是属于，其实应该是原地抬腿动作，原地跑步跟高抬腿，
对，你后期还有跨船啊，还有飞，还可以飞的，
对，就是
扭腰，
对，就是各种就是很基础性的一个动作，然后再加一些专门性的一些普拉提环动作，
嗯，
然后最后结束之后一个拉伸，就其实这个。很符合我们自己的一个每天科学健身的一个过程。
它的拉伸部分，而且它会根据你游戏里面你做了什么动作，比如你今天做的都是腰部类的，它就根据这个来做拉伸。对，它每期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
对对对，那我们先从热身这部分开始吧。在讲这个热身这个环节上面，我们先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所有锻炼热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保障了咱们不要受伤。
对，但是其实很多人热身都会有一个误区，其实热身分两种，一种是动态拉伸，另外一种是静态拉伸。很多人在无论是游泳还是很多人跑步之前，其实拉伸的都是属于静态拉伸，是其实是错的。其实静态拉伸一般是适用于运动完之后才进行的一个动作，实质上在锻炼前是要进行的拉伸应该是属于动态拉伸。像我们在健身环其实比较多的是用那种拉伸带，或者是用一些简单的一些小跑动作或高抬腿动作。那实际上，
小跑跟高抬腿其实你还是得看你当天的那个训练计划，不一定是说我
有针对性的。
对，有针对性的，我练腿，那我小跑跟高抬腿是比较合适的。
嗯，
如果我练背你还跑步，你还小跑你还高抬腿，这就是
对
不对了，这就不
对
了。
对，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游戏就设计得很好，它的所有的前期热身大家如果认真去看，其实都是动态的拉伸动作。
嗯
嗯，是比较动态，但是有个问题，它没有很针对你哪个部位，它是全身的给你。
对对，全身的。
嗯，对，而且这一套的动作还是相对比较固定一点。
而且这个动作时间有点短，其实我觉得，因为正常来说热身，大概你要微微出汗才有效果的。
对，你心跳要上来了。
对，有时候我跟着他一套下来，汗都没有。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
肌肉没激活的感觉。
然后自己就因为平时有运动习惯嘛，自己也去增加一些了，反正。
嗯，其实我也有发现，因为本身它这个健身环大冒险就是 YB 说的那个问题，确实存在。因为本身它这个游戏它不太会针对某个部位进行锻炼，其实它还是比较全身性的一个锻炼。
对，因为你冒险模式它里面的咱们选用的那个动作类型，会分很多种，手部的，腿部的，甚至腹部的，所以你它没很好的一个办法给你去全部活动开，那只能说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了，我们自己像江爷一样加一点自己的一个热身动作，
对对 对，
把身体活动开，然后再进去游玩，这比较一个好的体验。
对，
热身的视频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外国有个网红教练叫杰夫的，在 B 站什么的都有，搜一套他有专门的一套热身的动作，大概是七八个动作吧，他也是那种全身的一个热身动作。
嗯，
对啊，做完大概是三四分钟，整个人就会像江爷刚刚说的微微出汗，这种感觉是好的，就够的。
嗯，对。 那热身完之后，它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就是，一个实质的锻炼阶段。
嗯，
实质锻炼阶段它是以每一小关它会遇怪，就跟我们 RPG 一样遇怪，遇怪会以回合制，但回合制实际上是以做一些固定的普拉提环动作来进行锻炼。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关于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的这两个概念。
啊，那个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其实有个区分的办法，就是有一个叫做靶心率的这么一个概念。具体靶心率怎么算，大家可以去百度搜一下。
对，而且有些现在有些设备吧，比如那些运动手表也可以自动帮你算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可能这个公式算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就可以找一些辅助类型嘛，手环啊、手表啊都 OK。
其实我们那个每个关卡冒险模式，每个关卡玩完之后都可以测心率。它其实给你测心率，就是用来，我觉得是用来可以对比一下这个靶心率，
是
你就可以看一下自己强度到没到一个程度。如果说我是以无氧运动为目的的，那我的心率就必须要达到那个无氧运动的那个靶心率的一个区间。如果我是觉得我今天运动我就是要做有氧的，那我就相对的把我的心率控制到有氧的那个区间。这样就可以了，就比较完美。
对，那实质上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咱们去健身房啊，一般健身教练都会跟我们说，就是有氧运动就是消耗脂肪的、减脂的，无氧运动就是增肌的。大方向是没错的，这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是效果还比较明显的。但是其实无氧运动也会燃烧脂肪的，所以大家这个倒是不必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只要是你动起来就是好的。
所以在健身环大冒险的这个游戏的这个主体部分，它通过了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从原地慢跑以及高抬腿动作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消耗。之后它有一个很大量的一个普拉提环动作来进行一个，这种其实也是能够锻炼到身体的一个各个每个部位。
对，而且它刚才说的普拉提动作主要是用来打怪嘛。然后其实里面很多很方便的自定义功能啊，就比如你选一些组合，就我今天想做什么组合，或者做一些你想锻炼的，比如做它有三种深蹲嘛，三个深蹲再加上登山试法，反正今天的腿你差不多练够了。然后如果你真的不太怎么不知道怎么区分，它游戏也有个直接给你选的，比如我今天练手，他就直接选，有这个菜单，直接练腿他也可以选，他就自动帮你把组合拼起来了。很方便。
对，说这个除了组合之外，还有一个强度可以自己调节。这也是挺好的，他还会每天的话他会问你，哎，昨天的强度够不够，要不要加一下，要不要减一下。
对，
就每个人都可以选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强度，结合当天的训练内容，你就可以达到锻炼某个部位的一个目的。那比较好的一个设计。
它的这些强度，可能跟两个方面是有关的，一个是次数，是最直接是次数有关，
最直接就是次数跟时间。就你同一个动作，可能那个时间它要更长，就比如深蹲蹲下去，可能比平时要慢一秒或者两秒你才能起来。就这样。
然后它的压力环的压力也会要求的更高。
压力它是另外一个地方去调的，它另外有个力度给你调的这个。
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再结合自己实际的情况，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一个锻炼方式。但整体练下来，实际上无论是有氧跟无氧，实际上它都能够有效的结合锻炼到。
对，可以根据咱们自己实际需求，可以很灵活的去调节。
对，但是如果你是在练下来的时候，你一直会觉得很轻松的情况下，那可能你会一直整个游戏下来会处于一个比较多的是有氧的锻炼状态。
因为它游戏呢，我刚才说它可以自定义组合的，这种也考虑到一个纪律的问题吧。就有些人想一击通关，然后就有点偷懒，他就选那些又轻松、攻击力又高、又是 AOE 群攻的。然后他就打起来觉得很轻松，甚至把那个难度，它最高难度是30嘛，
对，
挑30你也不会觉得太难。 但这种我觉得就是一个纪律性的问题吧，就比如你去健身运动也是一个纪律性的问题。
对，
它其实也有妨碍这个机制的，它因为那个怪可能你不是克制的话呢，它就比较难打一点，相对来说就提高了难度。
其实后面每个技能有几百攻击的时候，这个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那就是数值有问题了，是吧？
对，
没好好限制住。
那个什么什么转圈的动作啊，扭腰啊，你一个扭腰，你五个怪都起码可以打上千 HP 啊，后面的。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选择一个更高的强度的一个训练，就是在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属于一个蛮极限的一个程度，才是真正能够起到这个游戏的锻炼效果。不然的话，你有可能练下来之后就那个效果会差一些。
对，而且我也看过论坛，有些说过他什么坚持了两个月，就大概发售到现在嘛，他说一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大家回复问他你做了哪些动作，他 说出来都是那些很简单很轻松，都是那个偷懒动作的。
对，
然后后面一记者跟他说你试一下做平板撑啊、登山啊、什么后脊啊那些，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所以他给了很多轻松动作，也给了很多很难的动作，就而且强度也有一个层次感。那如果你要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好这种调配工作的话，其练出来的效果可能你练两三个月出来可能真的是未必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而且有个最重要的，你动作一定要标准。
对
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从来没做过这些动作的，他也不懂他有没有标准。这种你可以自己拍个视频或者拿个大的镜子就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动作其实很别扭的。
对
对，说起来这个事情
只是勉强完成了这个动作。
说起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建议大家去解锁每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呢，就看一下上网搜一下那个姿势的那个
标准的动作。
对，标准动作，搜一下那个标准动作，看一眼。
对，
然后就最好是还是说有个镜子，确实是有个镜子比较好。另外还有几个地方比较通病的，上次看我的那个基友玩，看到他深蹲膝盖内扣是吧，下背是弯着的，不是挺直的。
对，其实这样的话做他虽然完成了这个动作，但实质上他对他的这个锻炼，一方面是对锻炼效果不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可能会
受伤。
对，
所以受伤可能会养成一种，虽然这种受伤比起我们就是比起你去健身房里面用那种负重的设备会好很多，但是实际上也是会很大的去局限你的动作的一个发挥，包括会让你的动作越走越做越偏，越做越偏，效果很差。
对哦，还有其实它里面其实还会提示你说，哎，这个动作练的是哪个部位？咱们看到电视机左边那个小人，其实你看得到的。
对对对，
所以哪个肌肉群它
都有，对，那个哪个肌肉群？所以咱们如果确实不知道那个动作正确姿势，如果模仿的不是很正确、很到位，咱们发现了自己酸疼的地方跟那个提示的那个地方是不一致的时候，咱们就去要注意一下了。
对，
可能就是我练错了部位了，我姿势不对了，走形了，偏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你是以玩游戏通关为主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了。那
这个游戏就没必要这样了。
对，没必要这样的，因为它本身的核心的一个用处还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内容来吸引你，或者是让你去养成
一个运动习惯，
对，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既然大家是以这个目标去出发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你对于你的强度跟你的运动动作一定要有比较自律的一个自觉的要求，
对自己负责、哦、
对自己自觉的要求。其实我网络上也有一些玩家分享了，就是健身玩家他会分享的这些动作要怎么去标准，要注意哪些环节，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去找来看一下，这个可能对于大家完整做下来坚持做下来，你都坚持下来了，那你干嘛不把动作也都把它做好。
是
这个游戏还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他的运动完之后他还有一个拉伸的动作，当然有一些玩家这个是不是可以跳过的，是吧？
可以跳过，
热身跟拉伸都其实
都可以
跳
过都可以跳过的，
但实质上是不太建议你去做跳过这个环节的。甚至我去健身，其实健身教练也都跟我们说，就是你宁可要多花时间拉伸，然后你练的过程可以少一点。其实拉伸有时候比你练还要更重要。
对，
尤其是如果你做高强度的训练之后，你的全身会很酸痛，
对，
你的肌肉很硬，
那个乳酸会积累得很厉害的。
对，
游戏里面提示的拉伸动作其实也还行，不过如果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如果有针对性的话，有针对性的练的话，自己也可以去找一下那些拉伸的动作视频看一看，找一找，其实也很简单，就那么几个动作，因为我们常练的也就那么几个部位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如果大家有条件也可以去买那种就是专门用的那种泡沫轴。
泡沫轴你也得看一下是你锻炼的哪一部分，然后你要拉伸哪
一部分。有针对性的去滚那一个部分的肌肉群。
对对对，泡沫轴是这样的。
对。当然你要是有按摩啊，有人帮你去拉伸啊，那就更好。
那个筋膜枪啊。
你得找个肌友一起练，练完之后互相拉伸。
对，如果 有人来帮你拉伸，其实效率是最高的。
那个是最好的，因为很多动作其实一个人是拉不了的。我有时候是借助一个弹力带啊。
对，弹力带其实也是可以的。其实所以整体练下来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整个环节在一定要重视热身。热身部分其实不需要很长时间，大概可能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就能够 就 OK 了，
就看
你身体吧，你有个微微
出汗，要热起来，相当于你的心
一个是
心率要上
升，对，一个是防止咱们突然一下子就开始大运动量，那个心率突然上去，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今天要练背，那我先把背部的肌群给激活了，那我待会的时候我的训练效果是会更加好。主要是这两个目的。
对，之后的就是锻炼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强度控制以及你的自己的动作的准确性。
是，
这块其实是我觉得动作准确性，你宁可少做几组，也要把动作做对。
确实是，
做对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做对有是比做多要更重要的。
是，
对，特别是可能是很多玩家开始接触这种健身的游戏，我之前没做过这个动作。我一开始就做错了，那你以后呢就会养成习惯，你这个
一直都错了。
对，又一直都错了，而且这种刚刚提到的说这种损伤，错误动作的一个损伤，它其实会积累的，
越多。
对，它越来越积累，特别是如果你慢慢把强度调高了之后，它会积累的更多，然后后面就会爆发问题出来。
是，
它是准确还是很
重要。其实我觉得一个最基础的动作就是深蹲这个动作，因为如果没有大家没有去就是去有专门的去练过的话，其实深蹲这个动作
会做错，
就很多人会做错。
对，刚刚提到的膝盖内扣，
对，膝盖内扣，包括你的，对，包括你的腰跟那个腿是腿先行还是腰先行，其实都有区别的。
对，那很多，还有包括像练手臂的时候，不要耸肩呢。
耸肩，对，这个耸肩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的肩膀的这个肌肉群也是，
这就等于你代偿了嘛，
代偿了这个运动。
对，代偿了一个运动，就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们在做力量型运动的时候，是最注意的一个环节就是耸肩，
耸肩跟腰了，腰也是。
对，腰主要是腰跟肩这两个地方很容易代偿力量，
对，
要
借力了。
特别
而且一借力，这两个位置其实是不太好去垫它的。
对，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我比如说我今天练胸，我推杠铃的时候耸肩了，那你会发现
肩
膀会酸，肩
很累啊，
很酸。就所以说，大家看到自己想练的那个部位没有热起来，反而别的那个部位的肌肉开始酸痛了，那就很明显
你的动作就错了，
那就得及时的去纠正一下。
对，
其实游戏里面如果你真的有关注它左上角，刚才说左上角那个提示都大概都能标准的，然后如果你真的做不了，你就查一下网上很多视频，
对，
很多视频给学。还有刚才也说过那个游戏，就运动完以后的那个能量补充，他告诉你今天你做了什么，然后你可以吃点什么来补充啊，这个也很重要。他有很多小 tips 吧。
对，
那个小 tips 确实是挺管用的。
然后你拉伸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无聊的，因为它上面一直在轮播一直在播一些那些冷门知识啊，或者一些小提示，你该怎么样做，练完后你可以怎么样休息，你可以用器械什么来补充。
对，但是这一块还是跟热身一样，就是我觉得拉伸的环节也是时间有点太短，而且它的拉伸的强度可能不是很够。
不够。
对，
它其实就根据，比刚才也说过，它根据你今天，比如你今天做了很多组深蹲，它就腿部拉伸。
对。
但其实你也中间也做了一些其他的动作。
对，它就没拉到。
它就没拉到了。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尤其重视拉伸这个环节。
我的习惯就半个小时运动就十到十五分钟吧。
十到十五分钟拉伸。
是。
我自己拉伸的话，反而没有一个很定量的时间，反正拉感觉自己拉完之后，感觉那个
部位肌肉有松开，
对，就松开了，没那么紧张了，就 OK 了，就我就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一定要拉个五分钟十分钟这样子。
对，那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冒险模式里面需要一些注意的事情，我们觉得可能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嗯，
大家聊了一下。那实际上这个游戏还有一些小游戏的一些环节，一些专门的鸡群训练的一些环节。
嗯，它 有一个是很多鸡群，然后里面很多小动作了，可以其实可以有个排行榜的。
嗯嗯嗯，
这个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那个线上跟基友们 PK 那个。
对，可以，你可以跟
你多
跟你的好友来 PK、
嗯。
然后你比如今天我做了120个，觉得已经很好了。明天一刷新，那就做了123个。
对，但是它这个需要会员模式，你才能够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嗯，如果能够不用会员，可能会更好一点。毕竟这个还是想说能够给大家分享更多人进行分享。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异步的联网吧。
对，
嗯，相对线上内容来说，确实这个内容比较少，就
对
在线的内容，
对，
只能是通过这种基友们的那种攀比
排行榜。对，
还有，其实这种攀比，大家也要注意，不要理。你其实真的做不了那么多个了，你可能就偷懒了，就改一个动作来把它实现出来，我就不建议这样做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社交锻炼，这种还蛮有激励大家效果。像我们像微信不是有那个步行计步器、
啊、对，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好像支付宝也有，就是那种可以去种花啊什么的，搞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一些步数去，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只是测试这个步数嘛。
嗯
嗯。
而且刚才说过也会有人偷懒的，你手机不熟，然后有些人就买个腰部器。
我买了腰部器都懒得用了，更懒。
对，这些其实没有太多意义了，但是这个游戏它的就是大家来比拼力量的，对，就更加综合，有各种部位的一个锻炼次数。
对，
嗯，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比较难偷懒。
而且你也会学到很多动作的，你其实不开游戏你也可以拿起那个碗来做那一样的动作了嘛。
嗯 嗯。
而且他说的其实挺好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肌肉群他都讲解得很清楚的。
嗯，对，但是其实玩起来是真的挺累的。你虽然看着这些游戏很有趣啊，包括它里面那些小游戏，什么打地鼠啊什么，但那些看着很有趣，但实际上这个游戏玩下来是真的是满头大汗。
对，出汗了就证明你这个有效了，有效果了。
这个游戏其实出汗很快哦，你们有没有感觉？
强度还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进游戏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强度给设置好了。
对
对对，
它第一强度可以，第二它其实分组可能没分得太好，就比如你深蹲，刚才说了深蹲，你有可能一组你就叫28个或者30个，但你真正实际上你可能做15个左右你就一组了嘛。
对，
但这个游戏你是持续的。你除非自己把它错开，
嗯，
但如果不错开，你打一个怪，你连续39深蹲，然后接着可能过，30秒都没有，可能15秒，然后又另外一组动作，你就肯定出汗就很快了。
对，其实实际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两个，就打一个怪，大概2-3个动作交替做。
对，一个交替一个，如果那个组数太多，可以错开，就有30个，你可以分开3组。或者2组，就这样，你不要一口气
连续做，
对，不要一口气把那30个就做完。还有那个平板撑，它一来可能给你30个平板撑，你做完那30个可能都要3-5分钟。你正常来说，平板撑3-5分钟你就很累了。
而且它那种是动的，
对，动态的平板撑，
它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不动的那种。
对，平板撑不是练那个肌耐力的吗？
对，
然后如果你要是再加上动的，那就是
它是动态的平板撑，
那就更加高阶的了。
我第一期解锁，我最记得我一开，然后好像我忘了是28就32个了，
嗯，
然后我做了一半不行了，
先停一下，先休息。
对
对，这个游戏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虽然它有存在一些环节可能需要大家去做更多才能够去有更好的一个提升，但实质上它给下来的这个内容已经非常有指导性的，能够让你去完成这个锻炼，每天锻炼的这个习惯。
嗯，
所以大家也要更加多的去研究一下每个环节，其他有些环节设置还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比较贴心。
嗯，
其实很多很贴心的设定在里面。
嗯，对，
比如还有一个，假如那个膝盖可能有点受伤或者怎么样做不了的，它其实整个游戏都可以设定来跳过。
哦，
就它每一个部位它好像有肩背 膝盖，我忘了有几个了，反正你都可以选择辅助，类似一个辅助，然后游戏里面需要深蹲的地方，你就直接按一个按钮就 OK 了。
对，
它就这样，你就可以避开这种可以让你受伤的动作。
嗯嗯，
反正我觉得很多很多里面的小细节都很贴心的人做的。
对，那其实像我们是玩家，会经常就是坐在电视机上，
嗯，
每天对着电脑，然后晚上回家又是玩游戏，就身体健康状况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嗯，
所以、
哦、对，特别是最近公司体检了，然后旁边的同事一回来，哎呀，这个血脂高了，这个三脂高了呀，这个胆这个脂肪肝了，这
三高嘛。
然后我都没听过啥东西啊，怎么都有啊？你们
其实这个。应该说以前在就是在我们十几二十岁就学生的那阶段，其实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哦、
完全没有这个
顾虑，毕竟你经常会动嘛。
对，一个是经常会动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代谢是很快，
你的代偿能力够，年轻
年轻，
你集体代偿
熬夜
也
没问题嘛，是吧？
对，现在就不行
了。 你吃的东西代谢的快，那你就很自然的就会消化掉，而不会转化成脂肪嘛、
嗯，
然后而且你的肌肉也多，也够。但实际上随着就是应该说人到每个人到三十岁之后，就会有一个29、30之后就会有开始一个分水岭。
对，到中年之后的
那个代谢越来越低了，
会越来越低。
对，代谢会越来越低，你会感觉到就哎，我跟以前一样的饮食，跟以前一样的作息，但实际上身体是越来越差的。
会发胖、
嗯、
而且会
发福，
中年发福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对，其实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因为你代谢差，所以全部转成了脂肪，没有转成肌肉。
对，对的，
对，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嗯、所以无论是你已经是养成了一定的一个锻炼习惯，而且其实这个像很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锻炼其实都是以那些激烈型运动为主、
嗯、
你也不会很少是说有人是去长跑啊，或者固定时间长跑，就算是长跑，那膝盖你到一定年龄也受不了，啊，可能游泳是喜欢游泳是另外是 OK 的，但是像打球啊、踢球啊，都会一定程度上对身体的某些关节都会进行一些损伤。如果你没有做一些防护措施或者是保护自己的一些习惯的拉伸啊、热身，那没做好的话，很容易受伤。
嗯，
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感觉到很难持续的做下去。
嗯，所以运动这个东西呢，你不做就不行了，做的但是做的时候呢
又很容易受伤，
你要注意方法注意姿势，
对，
得按照方法来，那就没问题，那就强身健体，不然的话就是把自己弄伤了。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还是想给大家传达一个就是一个健康的信号吧，无论是通过这个健身环大冒险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如果你没买这个游戏的话，那也希望说也其实你也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一块。
对，还有吃的、饮食，不光是运动，还有饮食。
对，
所谓
其实晚上，其实大家不是一直说嘛，其实你的身体健康三分是靠锻炼，七分是靠饮食。
对，
对，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大实话。我自己啊，拿我自己来说，你以前是我是下班去健身房，大概8点多才回家吃晚饭。
嗯，
然后呢？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那个体脂高了上去了，那没道理啊，我每天晚上
都锻炼，
锻炼的很勤了，那时候是一周去4趟健身房，那想了一想为什么呢，问了一下教练，交流一下说哎，我太晚吃晚饭了，
嗯
嗯，
8点多才吃晚饭，吃完9点了，
然后很快你要睡觉了，
对，然后大概
消耗不掉，
对，11点就睡觉了，那你而且那时候的话那个比例还没有控制得很好，就主食碳水化合物的精粮的还是比较多，对，米饭这个比较多，然后它米饭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容易转化成糖，就容易吸收，很快转化成能量，然后你又没有额外的动作或者更长的时间去消耗掉这部分能量，它就转化成脂肪了，
对，
所以体脂就上去了。
嗯，
就建议一下大家，如果是晚上玩健身大冒险呢，玩完之后肚子饿了，
吃点水果也可以，
吃点水果也可以。对，
其实游戏里面呢，它刚才说的道具啊，它里面都是一些
菠
菜、菠
菜、
菠菜啊、
香蕉、牛奶，那挺好，挺好的。对，
苹果、洋葱、胡萝卜，反正里面都是一些很健康的食材。
对，蔬菜汁也是可以的，然后那个蛋白粉什么的，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蛋白粉其实可能你在练肌肉群的时候是还是蛮有必要的。
嗯，你会看得到有用跟没用，效果还是差的比较多。
就你强度要够，其实蛋白粉，就有必要。
对，还有一个就是补钙，另外一个就是补钙。 这个大家可能特别是中国人可能都没什么在意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是三十岁之前，补钙的话是可以吸收的，是可以增加咱们的骨密度的，但是过了三十岁之后呢，你就那个吸收的效果就没那么好了，所以咱们中国可中国特别是老人家，你看到那骨质疏松的案例会比较多，对，所以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而且它不仅是就是你的骨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就是你的骨骼肌也会萎缩，
也会有，就是所以说
骨骼肌会严重不足。其实我们看我们身边有很多有一些人吧，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含胸，就驼背。
这个是那个肌力不平衡，就是咱们胸部，因为咱们平常工作在，特别是帮含着胸敲键盘。
对，
咱们的背部肌肉就会稍微的弱了一点，就胸部一直是紧张的一个状态，就拉扯着我们，就很自觉的就变成了一个含胸驼背。
对，
建议大家可以多练一下背，这个是真的。
其实就是推跟拉的动作都要做，就有些人光做推的，就不做拉的。
对，
那就更加严重，反向是这个含胸。
其实以前那种学生就说是姿势不对啊什么的，那其实实质上是你的肌肉群没有去很好的去激发跟锻炼，
对，
其实更加科学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还有那筋骨也会有影响的，比如有些动作你筋骨已经就拉伸的不够嘛，比如有些动作有些人就做不了的，有些人就很柔韧性很高的，
对，
这种限制也很大。
对，做不了的动作建议就是慢慢做，
每天拉一拉。
对，每天拉一拉，慢慢的把那个筋骨给拉开，就不要硬来，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不然你其实很努力在做那个标准动作，其实怎么都做不了标准，就这种就是你筋骨限制你了。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好的一个锻炼习惯。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其实采用的就是去健身房的这种习惯嘛。那现在我们游戏上有这个游戏健身环大冒险，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养成自己一个锻炼的习惯。
对，这个游戏的核心了。
对，你要有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饮食，不然的话其实实质上现在那些疾病，其实你刚刚说的那种三高，血脂高，还有就是
骨质疏松，
尿酸高，还有就是脂肪肝，对，你一旦积淀到一定程度，会变相会形成几项慢性病，一项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会形成痛风，
尿酸高
是会形成痛风的，就是基本上它会往一个慢性病的方向去发展，其实对身体负担是非常不好的，
而且这个是不可逆的，有时候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永久性的损伤
是不可
逆的，
因为你身体已经出了这种损伤了，告诉你这种已经出现毛病了，你再去想把它逆转治好，完全治好是很困难的，除非是初期，所以大家平常就得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
保护好自己。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自己的体检表，或者是已经发现自己有某方面数值偏高的，一定要敏感，因为其实实质上你不去关注它，它只会慢慢升高的，它只会越来越严重的，最后积淀成慢性病，它不会有自己会改善的。如果你自己不去重视它，去改善自己饮食，去更多的去锻炼，
对，
锻炼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消耗，主要其实就是大家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其实动起来就是好事情，我就觉得运动这个事情，只要你动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起码你动起来了，你就没时间去吃了，知道吗？
所以希望说就是这个游戏吧，能够让大家能够形成一个规律性的一个锻炼习惯，
对，也可以从这种运动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乐趣点，
对，也能够让你说更全面的去重新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去关注自己的健康，而不是说一直，其实我们一直说宅嘛，就是游戏宅，就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是游戏宅，那我们也是希望说一直都是推荐他们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锻炼方式。
对，
不能够，不然的话，真的是你有你宅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就真的是身体一旦出问题，你就是
大问题，
风险就是大问题了，
就是大毛病了。
对，就是风险。
现在这个游戏在论坛里面，大家有另外一个称呼吧，就叫"肥宅杀手"
。怎么杀法？怎么一个杀法？
就大家可能玩完之后就会一直喘是吧？
对，
一来玩完就不变瘦宅了吗？
没有变，只是杀手。
所以大家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吧。
嗯，
为了玩更多的游戏，我们去锻炼吧。
这句话说的
对，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嗯，拜拜，
拜
拜。
拜
拜。